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来关注澳联储最近一次降息，也就是发生不久的降息之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特别是对于有房贷的人。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学者邓欣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解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邓欣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这次降息幅度基本上就是一个基点，那么也就是 0.25， 省下来多少钱取决于个人的房贷的额度吧。如果就是假设你有100万的，那就是2万5是省的利息，也取决于你的贷款的结构。那比如说你是30年的贷款，那你的月还款额呢也会因为降息呢而有所下降。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他们大概预测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按大概60万的这个30年的这个利息的话，那么可能你一个月的还款可能要降200左右，所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吧。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房贷是有结构的，有些人呢就是在前面连续13次升息的过程当中，大家都非常着急的想要把房贷的利率 fix 下去，就是把它固定下去。
其实每个人在就是过去的几年啊，过去的这个4-5年呢，选择定期利率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定期利率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如果你选择定得早的话呢，那可能你的这个定期利率还比现在的利率还要低，那在这种情况下是当然是没有必要做任何的这个改变。因为如果你要去做改变的话呢，哪怕你发现你现在你之前的这个定期利率呢比现在的这个定期利率啊，经过这个降息之后银行调整定期利率要高，你要决定要改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非常非常小心的去，至少要去咨询银行去了解一下有关的这些费用。因为你要是从定期利率这个合同当中退出的话，大多数银行呢它都会有一些惩罚条款呢，对，所以说至少要自己在家里拿个计算器按一按，算一算这是不是合适。
问题是它现在呢是第一次降息之后，接下来的可见的阶段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逐步的下调，还是说其实并不见得？
先是看 RBA 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这个 说法，降息等啊等啊，等了这么多年是吧，等了4-5年终于降息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他随后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哎呀，你们根本不要去指望还会有接着的降息，也就是说再接着就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看他的 media release， 叫做 statement of monetary policy， 他也就是说跟你讲为什么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你要看了这个报告，你的一个基本的感觉就是，那 RBA 联邦储备银行有这么多经济学家，他其实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联邦储备银行来讲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作为他降息的最主要两个因素，一个是通胀，那么对于通胀呢来讲呢已经得到了控制，而且呢他的预测是到6月份的这个季度呢他会降到3%以下。但是呢他上面也会说国际形势变化还有可能上升，我也不知道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失业率，那么失业率呢到目前为止呢低，所以说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再降息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甚至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通胀，推高工资的增长。那么但是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我去看一看，尤其去看看那个就业增长最快的产业，就是这个医疗产业是吧，但是呢好像工资也没上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呢就业市场的这个一片大好不一定就会能够带来工资的上升，所以说它现在也是好像属于一个非常非常迷茫而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他中间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outlook remains uncertain， 就是说未来是不确定，所以他未来能到底会怎么样子，他其实也是 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虽然市场认为未来的12个月还有至少三次的这个降息，但是 RBA 呢，他的这个态度就是你先别指望，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
邓老师，不过在这个时候降一次息，其实只是降了一个0.25%，但是我们发现周围好像有一种普大喜奔的氛围。在降息之后，我们看到很多政客呢也接受采访出来说话，所以其实这个降息的点，虽然说澳联储是独立做出决定的，但是这个降息的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会对选举的走向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对房贷，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中间感觉最开心的可能就是工党，现在的这个工党政府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民调，这个工党政府从去年的七月份开始就一直是一路下跌。我看最近 ABC 发表的一个民调就是认为最好的情况下呢，可能联盟党要赢73个席位，就坏的情况下呢，他也会赢66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几乎不可能，他们就是给出的可能性说，工党如果还会有一个多数党的这个执政，下一届多数党执政政府的这个可能性是零，如果这个民调没有变化的话。所以现在的这个减息呢，至少是可以给工党呢是一个救生圈，让他说啊，你看终于我们这个对于通胀的这个战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且呢就是终于降息了，那么大家还可能就是预料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降息，至少是他可以在他的竞选的过程当中呢利用这个情况呢来给自己呢加一些分，确实如此。另外一个角度呢，确实老百姓呢在过去的几年生活压力呢就是物价一直在涨嘛，而实际收入我们就叫做 real disposable income， 这个实际的就是经过通胀调整的收入呢是一路在下跌，所以说呢确实老百姓也是觉得是压力山大了。公众的这个舆论呢，我觉得对于 RBA 呢也是有一个影响的，那么他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可降可不降，也可不降就是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有通胀的压力，在这种他不确定的情况下，那他公众的压力政党的压力肯定会驱使呢他在这个做出决定当中呢，他会更倾向于去降这个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任何市场呢都是有风险的，那么大家呢做出任何决定呢都要考虑到各种风险，考虑到自己自身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要是被人家带风向，但是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呢做出决定吧。不管怎么说，我可以说这个降息对大多数人来讲呢都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说呢那我们呢希望呢联邦储备银行在未来的这个十二个月还会有若干次的降息吧，让大家的这个压力呢有所降低。但是呢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呢都是要做一些打算，那未雨绸缪吧，就是保证自己呢不管是在什么样的风浪之下呢还能够维持生活的这个稳定性，或者说是不断改进吧。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